昨天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到完。为什么会有基督教的存在？基督教这是一种翻译 Christianity 这个字圣经里面没有，圣经里面最重的话就是讲基督徒，而基督徒第一次用是在安提欧，这一次用的时候不是基督徒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乃是外邦人讲的 Christian， 那些小基督，那些做耶稣基督门徒的小基督，是这个意思。而换一句话说，耶稣基督却说我们应当做他的门徒。门徒这个字 disciples， 或者做这个字就是 followers， 耶稣的学生，跟随他效法他信仰他的人，不是单单承认他举一个手受一个洗成为基督教教徒礼拜堂堂徒宗派派徒某某会会徒生活糊里糊涂，不是那样的人。而信仰基督的存在，乃是基督把神的绝对性在历史中间彰显出来。宗教同基督不同的地方，所有的宗教都是人发现自己有罪性需要解脱，所以想出一套的法子，盼望呢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或者刻骨，或者修身养性，或者行善立功，来盼望得到神的喜悦或者良心的平安。但这种盼望得到人本的寻求本身却不是出于绝对的，是从相对者为本，要寻求绝对者。基督是从绝对者那里来到世界，把绝对的标准同绝对的生活向人显明出来。所以为这个缘故呢，基督对基督的信仰是他把上帝的绝对性在世界中间向我们显明出来。感谢上帝，信仰基督教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幸福？我先问你，不信有什么幸福啊？你今天有多少的钱财也不是幸福，你有多少的享受也不过是暂时，你有100件衣服同时穿热死了，你有100张床同时用滚来滚去太疲倦，你今天有多少的钱财你一分钱也不能带去，你在世界到底有什么幸福？但是人之所以伟人呢、因为人有一个永远的灵魂，所以你永远的归宿，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弄清楚，这还不叫幸福？这还不叫幸？这不还不叫做福气吗？这就是最大的恩典，与神和好，要靠神的力量好好做人，这就是基督徒。与神和好，知其神的恩典，知其神的智慧，知其神的力量，好好处世为人，好好容神一人，这个基督徒恩赐恩典太大。到底神是存在在哪一个角落？如果神存在在这个角落，那么神就比那个角落少一点小一点，否则装不进去。那么那样的神呢，是叫做有限，有限的就不是神，傻瓜。所以神不必躲在什么角落，神也不是从那里来。如果他是神，任何一个角落都逃不了他的眼光，他才是神，而他自己不必躲在某一个角落里面。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到哪里逃避耶和华呢？我到天上去他在哪里，我到阴间下他也在哪里，我到海去居住他在哪里，要引导我。这句话告诉我们，神是超越物质位置性的，超越空间限制性的，这一位神才是神。神是创造者，连时间和空间也是他造的，你怎么可以说他躲在哪一个角落呢？你太没有礼貌。历代志下28:19上，因为以色列王阿哈斯在犹大放肆，阿哈斯是犹大王，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以色列王呢？以色列这个名称是十二支派的名称，所以呢，以色列人是包括十二支派，但是他是在犹大做王，在犹大国的王，当时已经分成了两个国家，所以呢，变成有以色列国同犹大国，但是他是犹大王，犹大在犹大国做王，但是他到底还是以色列十二支派里面的一份子。我今天所能解释的就到这个地步。我怀疑圣经时常提出问题，在我认为不要从中间走好吗？可以从旁边走，谢谢你。在我认为是为了要使我更正视神的存在，你的看法，你认为是不是错的？怀疑有两种，一种因信心产生困难而产生的怀疑，一种因不信而故意怀疑。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因为怀疑而产生的怀疑，那是一种破坏性的，那是一种根本没有价值的怀疑。 但为了要信而困难产生的怀疑，那个怀疑使你可以更多思考，更多求证，这个是好的。但是在你求证的过程中间，请你注意，证明的本身是小的，所以神是比证明更大。如果神可以用人为的证明证明出来的话，神就比那个证据更小了。If God can be proven, that kind of God is even smaller than the evidences.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是比证更大的。正像妈妈流眼泪，你把眼泪拿去化学分解，里面有什么 H2O、NaCl， 还有 Zm 什么什么，妈妈擦粉，所以粉掉到眼泪里面去，还有灰尘，就是灰尘。那么你说妈妈，你的眼泪有这些东西？他说错了，怎么错？台大化学教授怎么会错？这个是全中国的权威，他不会错的。妈妈说错就是错，不必再多讲。妈妈，你凭什么说呢？他说我的眼泪不但有水，不要从中间走，从旁边走。水分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样东西，你的教授没有资格研究出来。心里想，妈妈，你这个时代落伍的人，你从前小学读过，中学没有读过，哪里懂化学？妈妈说不必多讲，我的眼泪除了这几样，还有 LOVE。我如果不是为了爱你，我不流眼泪。这个东西化学没有资格查出来，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超越证据的，超越物理的。有许多的事情是比物理同自然更大的。你不要以为证明的本身能包括一切，连上帝也要放在证明的里面，这个是太笨的事情。德国的大学就哲学家康德，他讲一句话，证明上帝存在是很难很难。那些无神论高兴得不得了，他接下去讲一句话，证明上帝不存在更难更难。这句话很真啊，为什么呢？因为证明有很难，证明无是不可能的。有的人呢，他不相信上帝，上帝不存在，好，你不相信上帝存在，那么你信什么？我信无神论，我信没有上帝，请你证明没有上帝。他就证明没有，没有是不能证明的，你懂吗？如果一个人相信没有神，那个人呢根本是最迷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可能证明的，不可能证明，不是难证明。所以那些对你说你上帝存在证明给我看，你不必怕他，你问他证明上帝不存在，是吓死他了。人呢，无论他信不信，他都在信，他在信的信证信主都是信。一个说我不决定的人也是决定，一个说我不信的人也正在信，信那个根本没有的事情，那是最大的迷信，就是不信。为什么有黑黄红白这么多种人？我们中国人实在是中国人，不太白不太黑，中中，不太高不太矮，中中，不太胖不太瘦，中中，所以叫中国人是很好啊。鼻子也不太高也不太扁。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种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理因素的影响，你很难在那个北极的地方看到黑得不得了的人，除非那些观光客。你很难在那个非洲这个很热的地带里面找到很白的人，除非是泰山。所以呢，为什么这些地理的因素影响人的眼色呢？这个是第一个成分。第二个成分是优生学的原因， genetical factor。 这优生学的原因这么解释呢，血统比较近的人结婚了，就可能产生强点加强，弱点也加强的这种现象。所以呢，白的同白的结婚，生的孩子白，而且那个白的显著是清楚的，这样呢几百代下去呢，就越来越显出他的白，那个优点就加强了。那么黄的同黄的越来越黄，黑的红黑的越来越黑，剩下除了牙齿以外全部黑。所以呢，这个是优生学的，为这个缘故呢，有了这样的分开。那么你说基督徒这样信，请问那些人类学家怎么样信？人类学家甚至进化论的学家 Thomas Henry Huxley， 他们都承认 human beings all the races have only one pair of parents， 只有一对的夫妻是他们原先的祖宗，人类是从一对夫妇传下来，这是世界学者公认的事情。连进化论人类学者都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一点不成问题。 神不爱其他的万物吗？如果是，那么又为什么要吃有生命的动物呢？圣经给其他的动物的爱有提过，上帝爱护万物，但是万物的被爱护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人造的。整个自然，连天上的鸟、地上的走兽、海里面的鱼，都是为人造的。所以你吃一切的东西，把它杀死来吃，没有错。神造人不是为万物，神造万物，万物是为了人。为这个缘故，按次序而论，人被造在最后的一步，神造了一切，最后造人，因为一切造完了是为了人，所以呢，那些是替人为人造，而人不是为那些造。如果人被造乃是为了那些物的话，那么这就次序颠倒了，因为上帝把人放在最后，乃是把一切都预备好了来等候人的来临。正像一个做母亲的，他孩子没有生出来以前，床也买好了，衣服也买好了，毛巾也买好了，什么都买好了，羊毛衣也买好了，枕头也买好了。有没有就孕妇他说，我现在不买，要等他生出来量量多少长才来做衣服，有没有呢？没有这样的。所以神造了万有来，然后等人来，表示万有是为人造的。特别在挪亚洪水过后呢，圣经清楚记载，上帝就赐下什么任何的动物给人做食物了。所以我们吃这些动物没有犯法，没有犯罪，是神许可的，自然是为了人，人是为了神。刚才我所讲的代表神、彰显神、享受神、遵行神，都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做神的工作，我们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享受神的恩典，我们遵行神的旨意。 So nature is created for man, men are created for God. 宇宙自然是为人造的，人是为神造的。大家说，自然是为人造的，人是为神造的。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你一颠倒就颠倒你自己，你不会颠倒别的事情。耶稣为什么只降生在犹太，不选择其他的地方？如果耶稣生在台北，那么广东人就说，为什么不在广州？如果耶稣生在广州，上海人就说，为什么不在黄浦江附近？如果耶稣生在上海，南京的人就说，为什么不生在南京？如果耶稣基督生在南京，新疆的人说，为什么不生在维吾尔的地方？所以呢，这样的这个问题是没有逻辑的，逻辑答不完的。耶稣基督生在哪里？看我画世界地图。Scandinavia，这个欧洲、西班牙、意大利，这个是地中海，这个是非洲，这个是阿拉伯，这个是印度，这个是堪察塔，这个是中国，这个是东南半岛，这个是马来西亚，这个是印尼，这个是澳洲，这个是 New Zealand， 这个是日本、台湾，这个是东半球，这个是西半球，加拿大、美国、南美洲，那么这个是马达加斯加，这个是西南。耶稣基督生在哪？生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因为向这里有东方的宗教，向哪边有西方的文化，向这里有有色的人种，向这里有白色的人种，向下有黑色的人种。所以他的人种的中心，在宗教与这些的中心，在当时整个世界的中心被生下来还不够，应该生在台北才甘愿。唐弟兄，我敬爱你；某某弟兄，我不敢当。我有一个朋友，脑子长了一颗瘤，失去知觉。醒来的时候，我问他在那段时间有否感觉，没有。是否生理功能丧失的时候，灵魂就没有了？不会是的。当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呢整个灵魂的功用就没有了。如果人的灵魂的功用就没有了，人死了也就完了的话呢？那么这种人死如灯灭的理论就不能解释什么叫做道德、人格、自由同人的良心功用的价值。如果人死了就完了，那么我做强盗同做传道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人死了就完了，我做好人同做坏人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人死了就完了，我好好行善同犯罪罪恶滔天有什么分别呢？所以呢，从我们良心深处的要求，这一件事是不可能的。否则的话，一切的推理、一切的良心功用都成为虚空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把永恒放在里面，人的里面， God put the eternity in human heart， 是人之所以为人有那个永恒性。为这个缘故，圣经也启示出来，一个人死了以后他还有回忆，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照样的还有认识，一个人死了以后还有感情，一个人死了以后有一个相当被动而没有什么功用的意志，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 the function of intellect, emotion, volition or will is still there， 还在那里，但是已经成了一个被动的一个情形了。人如果能代表神管理控制自然，为什么人类无法抵抗风灾、水灾、地震等自然界的灾害？我应该告诉你，上帝原先造人的时候乃是有这些特别那个目的在哪里？在自从人犯罪以后，在这四样上人都已经进到困难、矛盾、冲突同失败的地步中间。在代表神管理自然的事情上，我们能力变成有限，在彰显神的荣耀中间，我们的罪遮盖，在享受神恩典的中间呢，我们的那个破坏了的意志常常不肯顺服，在遵行神的旨意中间，我们也常常听了撒旦的话不能做到，除非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这个世界天灾人祸是哪里来的？就是地受了咒诅以后而产生出来的。但是上帝也借着许多天灾来造福人，人没有看到。比如说呢，我们对于火灾，我们感到对于火山爆炸感到非常的困难，这为什么上帝如果爱人把这样的东西赐给人呢？但是很奇怪的，火山爆炸过的地方土地特别肥沃，你们在台湾种菜啊种田臭得不得了，因为很多东西加在上面。我在印尼没有嗅过那些味道，因为印尼的泥土肥得不得了，火山地带，所以从来不必加上什么肥料，就是那样种，就是那样生。有的地方泥土黑到就像你们现在做的那个桌子椅子那样的颜色，那样的黑土肥得不得了，都是火山熔岩曾经爆炸过。人呢，肥土要，火山不要，哪里有这个事情？人恩典不要，主的审判不要，人自由要，向上帝交账不要，你看到没有呢？所以上帝用各样的恩典来给人，其中包括有一些危机性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人类到底还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克服许多的灾难。比如现在对于这个风灾、火灾、地震的提防预期的测验，这些东西都是人可以胜过自然的一个表记。而人胜过自然，人管理自然，原是神交给人的权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有这一份的权柄，不要错解曲解基督教的思想，以至于把基督教当作逃避现实、反对宗教、反对信仰、反对科学的这样的东西。爱迪生、Albert Einstein 在他的这个哲学论文里面有一篇很短的东西，他甚至误会所有的宗教都是抵挡科学的，其实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穹苍传扬主的手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我相信上帝准许人把火箭放射到太空去研究大自然，才看到没有一个地方比他为人预备的地球是更可爱。这个世界可爱不可爱？如果不可爱，你搬到月亮去住好不好？你说讨厌，这个世界太讨厌，这个世界太好了。大家说，你会说给他更好吗？你会找一个地方比他更好吗？这个世界太好了，你到月亮去的时候，你才发现那边呢，连一滴水都没有，氧气都没有，甚至你很高兴你的火箭没有失败，没有这个没有爆炸，能安全到那里，高兴得不得了。你那个带着那个什么，带着那玻璃的这个罩面罩，你高兴得不了，你没有死，所以你抱着你的太太亲她一嘴的时候，你要先开，一先开罩马上吸不到氧气就死了。所以你再看下来，这个地球太可爱了，又有蟋蟀，有蟑螂，有壁虎，有老鼠，有长颈鹿，太可爱了，这个世界太可爱了，对不对啊？这世界太好了，太好了。我告诉你，今天有的人带照相机来照，照相机怎么好也没有人的眼睛的 lens 这样好，对不对啊？你看远的地方，在看近的地方，你 Nikon 或者 Leica、 Yashica、 Canon 你要把它调，这个不必调，你要不要调一调？马上远，马上近，再看远，它自动的生疏，对不对呢？你晚上拍照拍不清楚，眼睛呢暗中你都知道谁是你的仇敌。为什么？它里面的 ASA 特别强，里面的阿萨不是400的，不是4000的，可能40000， 而且会自动调和的。你刚刚进去看不清楚，过半个钟头清清楚楚，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没有一个录音机比耳朵更好，耳朵很奇怪，在这里听听听听到一半，马上跑到那边去。为什么？因为你的爱人的汽车来了，呜呜，你就知道那个你爱人的车。录音机听不清楚什么车，你就听得出，这比什么录音机都更好。上帝给人太好了，你这鼻子也好得不得了，这鼻子有空气调节器 air conditioning， 对不对啊？太好了。我想如果你要感谢上帝，永远感谢不完，因为这世界太好了。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些好都变成不全了，这些好就参加痛苦在里面，因为罪的缘故。那么这句话讲得太笼统，你就不明白什么罪的缘故呢？我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和你的爱人相爱得很成熟的时候，有别一个人插进去把你的爱人抢去，虽然他送给你的东西本质没有改变，金戒指还是那么漂亮，项链什么都好，但你的爱人一变心，你看那些东西看得越看越伤心，越看越讨厌，越看越可恶。为什么？不是那些东西改变，是你的心改变，心地一变天地都变，对不对？上帝造这个世界太好了，但是罪一进到这个世界，许多事情我们看了也不感到好，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变。求主给我们新的生命，在主基督里面一切都变成新的，旧事都过去。对于世界上生活在痛苦的苦难的人，上帝的爱在哪里？我的孩子说，爸爸你不爱我。我说为什么？因为你打我，我痛得要命。我说不是，我打你是爱你。他说不，你打我是不爱我，如果你爱我就不打我。在他的简单的思想里面，打就不爱，爱就不打，就是那样两句话。在我的复杂的人生经验里面，有一些事情要打，有一些事情不要打，同样一件事这个时候要打，那个时候不要打，就动机问题要查考清楚。所以这个一复杂化的时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第一，所以上帝呢给人经历许多的困难，给人生经历许多的磨难，这个是传道书讲的。传道书三章第十一节，上帝按其时使万物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十二节就提到上帝给人经历许多的门难，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人无法查考清楚。上帝太大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苦难，请问这个人就是享受上帝的爱吗？一个人一生顺利，什么事情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遇到，等他死的时候，上帝说你一生的记录是什么？就是吃饭睡觉，睡觉吃饭，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相反的，苏格拉底讲一句话， An examined lifeIs not worth living， 一个没有经过磨练的人是不配活在世界上。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给他痛苦饥饿许多的磨练，照样神在苦难中间的人中间所做的工作你是不知道。美国几十个总统里面，至少有十二个总统是非常贫穷的家庭出身的，而最伟大的林肯是最贫穷出身的。所以呢，上帝借着苦难磨练一个人的心智，使人借着苦难所可能达到的可能性同价值，原是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思想想象的清楚。这是很奇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亚当夏娃是哪一国的人？我想这个问题很好笑，这问题好像是问说，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你的婚礼？一样的好笑，因为哪一国的人都是从亚当来的，亚当怎么会是哪一国的人？这不能倒因为果。从亚当生了万族，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他从一本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所以一切的种族是从亚当下来的。你怎么可以说亚当是哪一国人？哪一国的人是在亚当里面？每一个国都在他里面。以后呢，分地而居，因为语言，因为交通，因为各自的习惯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表达，就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同不同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这样的种族同那个他们的性别同他们的这个民族感就产生出来。所以亚当不是从哪一国来。亚当夏娃大概讲台湾话，我不知道。请教你，人在临终的时候才得救，对不起，我不敢当。在死后的审判，主是不是要他认他？因为他认识主的灵命，神短暂， 如何能遵行神的旨意，死后的审判是以何种的标准来决定。在救恩这一方面来说，人蒙恩是白白的，所以呢，无论你做了多少好事，也不能够放弃神给你的恩典；无论你有多少的善德，也不能够使你足够本钱来赢取主给你的救赎。为这个缘故，在救恩的这个事情上，谁蒙恩都是全然出于神的恩典。在改教时期的名词叫做 sola gratia， all by grace， only by the grace of God that we are saved。 我们蒙救恩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所以得救50年的人是得救，得救1天的人也是得救，最后1天才信主的也是得救。同样我们因信称义，但是在侍奉主、见证主、为主发光结果子的机会上，那些持信主的人就自动放弃了他许多的权利。我想他一定在见主面的时候会很惭愧，他浪费太多主的恩典同时间在他的身上，是这样。其余的圣经没有给我们清楚的看见上帝的独生子从何而来。当我们讲上帝的独生子的时候，乃是提到在没有降世以前，耶稣基督是从父而出来，就从父出来，从父出来是借着生而不是借着造，这样就把基督同其他一切的被造物做一个清楚的分化。所有的被造物是被造，基督是被生，所以呢，他的本质上与所有的宗教的教主与所有其他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is the only begotten Son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religion founders are all created as a creature， 他们是被造物，基督是生。那么父的独生子，这表示在永恒里面，基督是子，圣父是父。父与子哪一个先？请你告诉我，哪一个先？啊？子先？父先？哪一个先？父先，对不对？赵弟兄，你几个孩子啊？一个，你先做他的爸爸，或者他先做你的孩子？请你们思想啊，哎，这个很深的东西。这个问题是1500年一个很大的思想家想出来的，你们听到很容易啊。你听了有时候一句话要去几本书里面去找才找到。我再问一次，赵弟兄先做他孩子的爸爸，或者他的孩子先做他的孩子？如果他先做爸爸，我要问做谁的爸爸？如果他的孩子先做孩子，我要问做谁的孩子？所以他如果只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喊他同时为父子。当个孩子做孩子的那一秒，他就是做父亲的那一秒，对不对呢？同时为这缘故的所谓讲父的独生子，乃是指父死同恒 Same eternity Same eternal of father and son， 父是永恒的，子也是永恒的。所以独生子的独表示不能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比的。独生子的生表示不是被造的，独生子的子表示他是以父同生命，同生命的本质，同生命的权柄，同生命的尊荣，同生命的荣耀。这个事情单单这一题啊，需要一个钟头来解释。是否有圣母依程序而生的？但是基督的人性是透过玛利亚生下来，基督的神性，父的独生子，是在永恒里面就定了，这是不一样。他是上帝，无所不能，为什么还要依人类的习惯？况且人也是他所创造。这句话如果你一明白了，你就会跪下感谢上帝。他是上帝，为什么无所不能还要用人的办法从人生出来呢？如果他不是从人生出来的，他是神突然间显现，那么他同人呢就没有关系。但是他透过人的自然生育的这样的办法，但是加上神迹的功能，因为是童贞女生，童贞女生就表示呢他与人有关系，在肉身上像我们一样。第二，他不像人有罪的关系，因为他不是借着男女交合而生下来的。你说这是我不能信，你不能信不是因为这个不合理，是理不合这个。造亚当的时候，无男无女造亚当，对不对？ 上帝造夏娃的时候，有男无女造夏娃；上帝造你的时候，有男有女造你造你。神用过这三个办法，难道神不可以用第四个办法，无男有女来降下耶稣基督吗？无男无女，有男无女，有男有女，无男有女，这是四个办法神都可以用，难道神不可以用最后一个办法来显出他的作为吗？所以呢，我们不能随便轻慢上帝，这是很大的荣耀。上帝愿意与我们一样，上帝愿意来到世人中间，大在敬虔的奥秘，上帝的肉身显现。上帝造了亚当夏娃，后来成了今天许许多多的人。亚当出于夏娃，出于亚当的一根肋骨，夏娃的血，可能不可能神就给他造了一个 A 型一个 B 型。如果亚当的血是 A 型，夏娃的血是 B 型，他们就可能生出三种型的人，而这三种型的人再推演下去就变成四种型的人。这一件事我已经在遗传学的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查到了，一个 A 一个 B 的人可能产生四种型。所以神给亚当同夏娃很可能一个 A 一个 B， 哪一个 A 哪一个 B， 以后你到天堂问他们。上帝借着亚当的一根肋骨产生夏娃，这里面的意义太大了，里面的思想太伟大了，不是有限的头脑可以想出来，除非神自己启示写明出来。 Matthew Henry 在 The Commentary 里面这样讲，为什么不用头骨？因为神不准一个家庭两个头，所以你们在家里不要两个头，丈夫做头，妻子不要做头。大家说，你还不要说，一二三，丈夫做头，妻子不要做头，听话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啊？为什么不用脚骨，免得女人给男人踩在下？不用头骨，免得两个头；不用脚骨，免得女人给男人欺负。用肋旁的骨表示什么？肋旁是在这个膀臂之下，表示男人要保护他的女子，保护属于他的女人。所以你在路上看见一个男人正正在保护那个女人的那一幅图画是很美丽的。相反的，如果一个女人保护男人，那就很不好看，对不对？所以用肋骨。第二样，为什么用肋骨？因为肋骨是心脏的地方，所以许多人无形之中就讲 My sweetheart， 我的甜心，我的心肝宝贝，因为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地方。第三样，从肋骨造出夏娃，表示呢夏娃的本身是源于亚当，这样人类因为一言，所以呢应当要注意，因为一言的缘故，所以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种理想可以达到，因为不是两元，那是一元 one origin。 圣经里面的道理太伟大太伟大，你不好好去思想，不研究不知道，随便攻击圣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一攻击圣经，不显出圣经错，显出他实在是傻里傻气，一攻击就显出他不学无术乱来一场，就是这样讲。圣经太伟大了，因为神学不成才读，这是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以前曾悲伤过，但是没有决志，曾经想过，但是没有决志奉献自己。谢谢。神学神不到才读神学，是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不一定，这从两方面来谈。如果神知道你已经丢弃了他的旨意，所以他就给你失败，攻击你，让你回想你当初应当奉献，这件事情可能是神正在引导你。第二，如果你本来是不想读书，也是什么都做不来，只想做传道，但是这条道路动机是要逃避现实，那就不是主的引导。所以你的动机是衡量你的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不知道你的动机如何，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呢混饭吃来读神学，或者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走这条路，或者你知道神用各样的办法拦阻你，使你今天可以回到他的道路中间。你的动机如何很要紧，我不做批判。天主教和基督教最大的分别是在哪里？天主教以圣经的权威应当附在教会的解释传统的下面，基督教认为圣经的权威是高过教会的传统。第二， 天主教在基督以外，他还有许许多多敬拜同祷告的对象，他们向玛利亚、向圣徒祷告。基督教除了基督以外，不承认有其他的宗保接纳我们的祷告，所以救恩的完整性在基督里面已经清楚了。其他关于拜偶像啦、圣徒功德库啦、赎罪券啦、教皇制度，这些东西是次要的。这些东西的产生乃是因为对权威的不同看法，而且对宗保的不同看法，就从刚才那两个大的分别点里面支流出来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天主教的整个系统里面呢，虽然有许多不合圣经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天主教比基督教的新派还更好。因为天主教人就相信三位一体，童真女生、基督神人二性、基督教的救恩、宝血的功劳，这些东西完全相信。所以他在这一方面比那些不承认耶稣是神、不承认基督十字架的功劳的那些新派还是更好。我相信天主教里面有许多许多得救的人，新派里面的人很少得救的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无一味攻击就算了。天主教有许多的好处，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但是天主教许多的缺点我们不能笑。今天我变成水桶。创世纪里面述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为什么我们没有见过的像？虽然不崇拜在教会里面，但在 logic 上呢，上帝应该有像吗？上帝的像应该从上帝的本质来讨论。上帝是灵，所以灵的形象就不是物质的形象，因为不是物质的形象，不能用物质的想象来替灵想象一个形象。你说这个人脾气很直，这个人心地很软，是不是他的心脏比别人更柔啊？这个人不是壁纸身体比别人更直不能弯，所以说他很直呢？这个人很直，那个人很软，都是指性格形象，而不是指身体形象。 Not physical image but the image in their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所以这个不一样。 God is spirit， so the image of God is spiritual image， 圣洁、仁义、真理，这是神的形象，他是真理的源头，圣洁的源头，他是仁义同正义的源头。那一位是谁？为什么会有魔鬼的存在？难道上帝容忍他存在吗？上帝许可魔鬼的存在，要来证明他的得胜不会因魔鬼的存在有所损害。上帝准许魔鬼的存在，使基督徒有得胜的机会。如果没有鬼，你要胜谁呀？所以呢，为了我们可以得胜，上帝许可魔鬼的存在。当你用这种积极的观念来处理这个灵性的生活同对撒旦存在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感谢上帝，而且会依靠他的胜。如果没有撒旦的存在，人会对上帝说，当然相信你啦，除了你没有可信的。但上帝说，我让撒旦存在来证明他怎么样攻击，那真属于我的人还是不能动摇他们的信心。感谢上帝。我今天达到11点就结束，所以还有10分钟，答不完明天我会继续答。请问信神的目的何在？其意义何在？请问你认你爸爸是爸爸的目的何在？你为什么要认你爸爸是你爸爸？答案，因为他是你爸爸，所以要承认他是你爸爸，就是这样。为什么信上帝？因为他是我的上帝，所以我相信他。如果我是他造的而不承认他，这个叫做失教养，没有礼貌。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神是创造者，你连爸爸都要承认，上帝不承认，你看岂有此理，不岂有此理。为什么相信上帝存在？为什么这个信仰上帝存在？目的在哪里？因为他本来存在，而且他是我的创造者，他是我的救赎者，所以我信仰他，我与他发生关系，意义就在这里。你说我偏偏不要承认我爸爸是爸爸，可以不可以？人家叫你神经病就是。上帝为什么要把人创造在善恶之间，然后再派他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最后还要审判人类？难道这就是他创造人的目的吗？这个很好的问题。上帝把人造在善恶之间，却给人一种中性的圣洁。这个中性的圣洁需要印证，需要经过磨练，也需要经过一些试验，然后面向那个完全的圣洁 progressive，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把定型的不可能犯罪的那个本性放在人里面，否则呢，人就没有自由权。人既然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就没有这个伦理的价值。所以呢，自由是道德的基础。神不要造一个机器人，神就把这个自由放在人中间，一放自由在中间，就把人放在善恶的中间，使人有所选择。他为什么让人具有原罪？不是他让人具有原罪，使人犯了罪以后，在人所生下的人都承受了原罪的本性。为什么不要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好人，不受恶的诱惑、撒旦的权柄？为什么人未归向上帝，世界有许多的斗争同灾难？人犯了罪，不承认自己的罪，还要怪上帝，叫做罪上加罪。我们今天一切的恶是人造的，不是神给的，而一切的善是神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神已经继续不断把善的可能、良心的功用放在我们里面。就在今天早上起来到现在，有几次你的良心对你说你要做的好事，你都不做，那证明上帝已经把善的本能、已经把一切的恩典给你了，你拒绝了，自然恩典拒绝了，那个救赎的恩典你也拒绝了，你还要怪上帝吗？有一天你要看见，在地狱的人要说感谢上帝、荣耀上帝，因为我下地狱是应该的，他的判断是合理的。你有一天能看见这样的事情，神的公道、神的义同神的审判是超越我们今天有罪的人所能想象。等到那一天，神要显明他的公义是真的。请问你对三位一体的真义？三位一体就是三个位格一位上帝。大家说，三个位格一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同尊荣、同永恒、同权柄，他们同工作。在救赎的方面，上帝是做预备的工作，圣子是做成全的工作，圣灵是做施行的工作。在所有的工作里面，上帝是做创造同审判的工作，圣子是做救赎同恩爱的工作，圣灵乃是做启示、做光照或定罪的工作。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那么在总工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创造、基督救赎而圣灵启示，这是上帝三大工作 Creation, Redemption and Revelation。 上帝的创造、救赎、启示。大家说创造、救赎、启示。如果耶和华见证会来同我辩论，当如何用最简明的话回答他？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说我们一同来研究上帝的话，你说好，请坐。我很喜欢研究上帝的话。以后他就同你读了，读完了以后他说，这个一节的圣经的意思是说，你说不要，我不要你的解释，我要上帝的话。再读第二节，读了第二节以后他说，这个意思是说，你说我不要，再读第三节。一直同他读全本圣经，读到他讨厌走了就好了。还有七分钟，怎么样有毫无感动的光景恢复与神亲密的交通？昨天他围绕怒气常常批评我的丈夫一个老太太的问题。那么你现在就自己改，你已经知道你的毛病在哪里。如果你常常发脾气，有一个办法，袋子拿一个镜，拿一个镜子，所以一要发脾气照照镜子就知道你多么难看，那会帮助你。我感觉到自己灵命陷入低潮，虽然知道上帝话语的重要，但是读不进，想尽心祷告也无法祷告。此种情况应当怎么样的去解决呢？你应当找几个爱主的人一同祷告，以清心的人一同祷告，然后一同读经。你们在银行做工，如果银行有五个基督徒或者有八个基督徒在同一个银行，每天中午放工去吃饭那一个钟头，抽十分钟一同祷告，然后才去吃饭，变成基督徒在银行的团体，懂吗？明白我意思吗？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五个教员或者三个教员是基督徒，中午有一节是空的节，那么三个基督徒就一同祷告五分钟、十分钟。这个就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那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不是安慰祷告会没有人来，剩下两三个就用那个话来祷告，乃是使你的最少数的中间的时候，你一联合主就同在的一个印证。所以我盼望银行界里面、商业界里面的人、教育界里面的人，每一个单位里面有几个基督徒，好好组织一个爱祷告、爱读经的团契。在 Los Angeles 有一个银行就是这样，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有一个查经会，他们轮流带领基督徒在那里，几十个人，西方基督徒比较多。 但是东方基督徒少，更需要见证。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孤独的人，一个人孤独他就慢慢冷淡。我信神的存在，也接知过，但我有很多想法赏赐和追求，我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放下这些，但我愿在这些事情上为神负责。请问我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你追求些什么你没有告诉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解答你的问题。如果你愿意更清楚和我讨论，请你在培灵会中间有什么时候抽空，那一天你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替你答。这个世界上许多没有信主的人太多了，甚至有些地区从来没有听过有主耶稣，难道他们就以这种命运过一生吗？传福音真能使他们能完全的接受主？传福音要尽量传，接受不接受我们不知道。挪亚的时代传福音传了120年，没有一个人接受，除了他一家八口之外。但是他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他照样传，因为神的旨意太大了，我们没有权柄违背。神叫我们做，我们一定要传，结果如何交给他，我们就是做，就是这样。那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有的人现在听一篇道，抵挡主，反对主，半途离开，不信。但是谁知道有一两句话呢，在他的心中成为他离开世界以前一秒钟回到上帝面前的原因，你不知道。所以今天早上撒种，晚上撒种，哪一件哪一粒种子也有结果子，你不知道。甚至呢，上帝使撒种的人看不见收割，使收割的人好像没有撒种，你也不要灰心。所以撒的人不要太痛苦，收割的人不要太欢喜，因为一切是神的荣耀。我们一夺取神的荣耀，我们就是不忠心的工人。愿主帮助我们。人生病都是上帝的旨意吗？旨意这两个字不要乱用，连死都不是上帝的旨意。如果死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就不必赐人永生。上帝赐人永生，所以上帝的旨意是要人得永生，不是死。死是罪的工价，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祷告说，上帝，如果你的旨意要他死，这句话有一点语病在里面。我们祷告许多的语病在里面，这是其中之一。主啊，如果你愿意接弃他的生命，愿意。主的愿意有时候是引导的，有时候是旨意的。旨意是普遍的、普世的，引导是个别的。旨意是不变的，引导是会变的。旨意是绝对的，引导是相对的。旨意是永恒的，引导是历史性的。所以呢，不要把旨意同引导混在一起，也不要把旨意同婚姻混在一起。结婚是上帝的旨意，那么那些不结婚的都是违背上帝的旨意。所以结婚不结婚是主的引导，主引导这个人结婚，引导那个人不结婚，引导这个人呢结婚生一大堆孩子，引导那个人生不出一个来，都是主的引导，我们不知道。但是结婚的人和不结婚的人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旨意是圣洁。但是引导呢，有的结婚有的没有，没有结婚的要圣洁，有结婚的也要圣洁。旨意是大家要遵行的，引导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不要随便用旨意这两个字。好，人生病是主的旨意，出于主的许可，或者出于主的管教，或者出于主的任凭，这几样。比如说一个人，上帝管教他，给他一场病，他想起他恳切祷告复兴过来。有的人上帝给他病了以后，就病到不能医，犯了奸淫，上帝就把他身体交给撒旦，让他死，身体毁坏了，灵魂得救，有这样的事情。有的是上帝许可，为什么？因为你很调皮，不注重身体，不看重身体，不保护身体，所以给你跌一跌，拐一拐，你以后呢就知道不应该如此。上帝许可病存在在你的身上，那么这些呢，有许可的，有任凭的，也有主这个管教的，我们不知道。有时候呢，病神许可，有时候癌症神许可，有的人呢死于癌症。不是上帝不医治他，也不是因为他没有信心，因为神用这个办法把他的生命取去。神有权柄用各样的办法把人的生命取去。我们不能说反正不能好的病都是没有信心，反正不听的祷告都是没有信心。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伟人的祷告上帝没有听。第一，以利亚求死，上帝啊给我死掉吧，上帝没有给他死，给他东西吃，叫他再跑40天。摩西说，上帝啊我要进去，上帝不给他进去，连尸体都不给他以色列人看到，不听他的祷告，不答应他。 保罗说：“上帝啊，我这里有一根刺，把我拔掉。”上帝说：“不，不要拔，我的恩典够你用，让刺一直在那边。”这个刺像什么？像唱片上面那个唱针，唱针拿掉，音又跑不出来，所以给搞给搞一直唱，就放在那边。所以上帝常常不照我们的意思听祷告，甚至连耶稣基督，上帝啊，如果许可这个杯离开我，上帝不离开他，上帝什么样呢？给他力量，叫他喝完他。所以你不要说呢，如果有信心，一切祷告都成就。这一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因为信心的本身怎么样解释还没有弄清楚，信心的本身是绝对相信神的大能，加上绝对顺从神的带领。